林伯抗权强行三毒，王哲爆三招反制恶法。朝鲜再发射间谍卫星，火箭在飞行中爆炸。六四三十五周年，中共开启维稳模式。香港首动用23条，周幸彤等6人被捕。富豪移民数量创新高，澳洲为首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9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8号，国民党和民众党凭藉人数优势三读通过国会抗权法案。监察院妙法严正声明，称部分条文涉违反权力分立。128位法律学者联合发出声明，呼吁退回委员会逐条审查。当日蓝白两党共同提出的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重点包括总统赴立院国情报告将成宪政惯例，且需要即问即答。立法院新增调查权及听证会，明定官员不得反质询、拒绝和虚伪答辩等藐视国会行为，违者最重可处20万元罚锾，并移送监察院弹劾，以及依法追诉刑事责任等。全台有15院市串联抗议活动。不过资深媒体人常毅夫在一档节目中说，我常问国民党，你传我时我要怎样不去又不被罚呢？他们都不知道我在问什么。我就说这个是释字585号规范，人民合理拒绝调查，作证提供资料。主持人表示，他们真的都好像我们一样那么认真地看完法案了吗？同日有128位法律学者要求国会退回重审。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表示，越来越多各界串联，罕见的看到国际学者站出来，他们发现国会抗权恶法将冲击民主体制。这段时间国际媒体、学者、司改会、律师工会等以非常沉痛、严肃的具名声明，用他们的专业和法律高度重新审视蓝白黑箱条文，程序不正义。若果蓝白对人民愤怒充耳不闻、掩耳盗铃，终将会付出代价，民进党都会做好最万全准备。民进党立委王哲在念书发文痛批，这部恶法通过后，任何人都可能被迫交出隐私，不配合调查将被处1到10万元罚锾，罚到你交出立委要的资料为止。官员不可反质询、不可不出席、不可藐视国会，被叫去问话，经主席同意才能够请律师。官员、人民出席听证，如果选择沉默，得处1到10万元罚锾。另外，该法对立委保密义务未设任何罚则。大家还有3种方式反制恶法。第一个就是行政院复议，政院认为法案窒碍难行时，可在10日内向立院提出复议，立院重新决议法案，但15日内过半数立委决定维持原法案，政院就应该接受结果。总统亦有义务公布法律，因为现在蓝白立院过半，这种方式可行度低。第二种是宪法诉讼，反对派立委提起违宪审查，有1/4的立委认为法案违宪的话，一并请求作为暂时处分，大法官可裁定在宪法判决前暂时停止法律适用，之后大法官公布宪法判决，如果判决违宪，法律将失效。第三种则是全民公投，由人民提案法律复决公投，提案受理后展开全民联署，293228人以上联署成案后，举行全国性公民投票，预计在2025年8月投票，25%以上投票权人同意可废止法律。王哲最后表示，接下来蓝白还要联手继续推动刑法藐视国会罪，该法如果通过，公务员随时都可能在极不明确的法律规范下被认为藐视国会，判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这场战役还未结束，我们继续在场内和场外和大家一起努力。但是视频人文超认为，宪法诉讼可能是必要的一步，但公投并不成熟，亦不能够扩大共识， 公投前要有新法的某个具体恶果展现。监察院表示，台湾目前乃五权政宪体制，五院依宪法各司职权，各院均仍应尊重五权宪政的体制。依据宪法第95条、第96条规定，其调查及调阅权等监察职权乃专属监察院行使。立法院调查权依释字第585号本应受到限制，经审视该修正草案，部分条文已经影响监察核心职能，涉违反权力分立，监察院无法接受。依释字第729号等解释意旨，为保障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对于侦查中之案件，立法院不得向其调阅相关卷证。监察院已收受人民陈情书状超过56000几份，提出900几案的调查报告，凸显监察权在监察院有效行使的价值和重要性。网友纷纷炮轰道：蓝白沆瀣一气，假改革，真抗权，无良的蓝白施政客配上他们无知的追随者，不珍惜民主自由，令台湾的民主倒退，真是做了历史的共业。蓝白看不到立陷的民主，这个结果是预料中的事，以后饭可以多吃，票不要乱投，如果不是真的拖所有人陪葬。28号朝鲜官媒报道说，朝鲜航天局用一枚新型卫星运载火箭发射了一颗军事侦察卫星，但火箭在升空后无奈的第一阶段的飞行过程中爆炸，新研制的发动机是造成事故的原因。韩联社报道说，俄罗斯技术小组进入朝鲜，并多次进行发动机燃烧试验。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在27号晚发现了一条发射轨迹，据信是从朝鲜的主要航天中心发射的间谍卫星。四分钟后，在北朝鲜一侧海域探测到大量坠落的碎片。在当日早些时候，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举行的三方峰会上，韩国总统尹石月呼吁，若果朝鲜继续推进其发射计划，国际社会应采取严厉行动。在会谈中，岸田敦促朝鲜停止发射计划。韩国统一部说，朝鲜发射间谍卫星是严重威胁我国和地区安全的挑衅行为。日本防卫大臣木原林说，朝鲜的发射是对整个世界的严重挑战，已经通过驻北京大使馆渠道向朝鲜提出严正抗议。 Politico 27号报道说，朝鲜此举可能是为了抗议韩日中首脑会议，表达对其盟友中共的不满。金正恩一直奉行新冷战思维，寻求加强同中俄的联盟，形成抗美统一战线，因此中共同韩日两国的外交活动可能会令平壤感到不安。但是中共试图在各种利益之间取得平衡，中俄在联合国安理会上阻止了美国主导的加强对朝鲜制裁措施，但是在支持金正恩的新冷战行动方面却没有那么大胆和公开。朝鲜外交部26号强烈批评李强、尹石月和岸田发表的联合声明，称其是以干涉朝鲜内政。虽然朝鲜的批评主要集中在韩国，但是朝鲜抨击由中共签署的声明乃是极为罕见的。金正恩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再发射三颗间谍卫星，预计在解决技术问题后，朝鲜将再次开始发射。在中共设定的很多敏感日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莫过于六四。今年又是六四35周年，每逢五周年和十周年都是件大事。目前中国多地已经启动了维稳模式。知情人表示，中共当局用大数据严查社交媒体，警察在公交车上查手机，一些所谓的重点人物已被加强监控或被旅游。同时有推主爆料，六四戒严部队内部的文件流出，死于六四的总人数达到31978人。北京市民化名杨生28号对大纪元表示，这次当局严查境内个人到境外参与六四纪念活动的轨迹， 国安正在用大数据筛查网络。他说，我认识的一个北京理工的大学生的账号被封了，通过大数据筛选出来的，而家社交媒体上基本都被监控了，包括维权律师卢廷阁，最近看他的微信很安静。杨生表示，北京街头增加了机动车队的巡逻，配置是两个警察加一台警车，在北京和他的周边都有，当局现在玩明白了，就是监控你，给你压迫感。另外，当局最近还在公交车内查手机，一部车有三个警察盘查。天安门母亲是中共每年重点监控的对象。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杰表示，目前当局已经派人在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之一张先宁家门外把守，他们计划在六四前按照过往的做法发表祭文，亦会在六四当日到万安公墓拜祭。另外，和六四相关的维权人士已陆续收到要被旅游的通知，其中知名维权律师普志强已确定会被带来北京。还有河北民众在27号披露，现在街头很多地方查身份证，异议人士艺术家桂峰已被强迫旅游，他25号在 X 平台发出配套贴文，说指官风雨，莫谈国事，一年一度的旅游今日出发。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 X 平台上有推主爆料说，近日8964戒严部队内部的文件流出，死于六四的学生和市民总共合计31978人。那名推主说，之前他们杀了多少人一直是个谜，官方说死了400多人，学徒们说总计是5000-6000人。终于由清场部队内部传出来真实可信到个位和地址的数字，记住这些数字啦，我们永远亦不会忘记。数据显示，学生10974被杀，普通人员7992人，不明人员无法确认身份11865人，军人被杀113人，军内误杀的197等等。而且强调说，普通人员和不明人员包括了工人、农民、公安、便衣、教师、外国人等等。香港23条3月完成立法并实施后，28号香港国安处公布，在全港多区共逮捕5女1男，年龄从37岁到65岁，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第24条煽动意图的相关罪行。其中一名被捕人为正被还押的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警方说，调查显示，一名正在还押中的女子透过另外5名被捕人，从4月份开始以匿名方式在一社交平台专页，利用某个将至的敏感日子持续发布具煽动意图的贴文。所谓敏感日子，指的是中共惧怕的六四大屠杀的日子。周幸彤是因为组织纪念六四烛光晚会和没有按照国安处的要求提交支联会资料的两项罪行，被当局判刑19.5个月，被关押在大榄女子监狱。周幸彤在4月1号曾透过 Facebook 发文，呼吁曾经参与悼念六四活动的人士提供证词或出庭作供。贴文强调，有关做法的目的是要留下事实，并非作为辩护理由，呼吁即使对支联会印象不好的人士亦可如实提供证词。4月30号，周幸彤又贴文表示，从该日起的35日会逐日写5月35日35周年纪念的35个片段，既是个人经历的分享，亦是一份证词。该专页的最后一则贴文在27号10:48贴出，内容和民主女神像有关，包括2010年5月29号支联会在铜锣湾时代广场外的公共空间展出六四雕像及民主女神像，遭警方及食环署人员强行带走展品。政府当时指支联会未有申请娱乐牌照。六四事件发生之后，香港支联会几乎每年都组织烛光晚会等形式的纪念活动， 为传播六四精神，让人们永记中共屠杀学生和平民的罪行，作出了自己最大的贡献。当下全球富豪的移民现象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浪潮。根据财富和投资移民顾问公司亨利合伙人事务所的数据，2023年移居新国家的百万富豪数量预计创下了历史新高，其中美国、加拿大和澳洲都是接纳富人移民最多的国家，而中国可能会继续成为富豪流失最多的国家。亨利合伙人事务所估计，2023年预计大约有122,000名百万富豪为了公民身份或居留身份移民到新的国家，比2022年增加了 45%。 这个是亨利合伙人事务所自2013年开始跟踪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根据亨利合伙人事务所的计算，基于2023年前6个月的数据，2023年澳大利亚新增百万富豪人数预计达到5200人，他们大部分来自亚洲、非洲和英国。另一方面，中国可能会连续第二年成为百万富豪流失最多的国家，净减少13,500人，是排名第二的印度两倍几。预计印度在2023年百万富豪人数减少了6,500人，英国排名第三，减少3,200人，而美国仍然是私人财富创造和积累方面无可争议的领导者，占全球流动性可投资财富的 32%， 高达67万亿美元。美国2022年百万富豪净流入有1500人，在2023年预计有2100人。根据目前情况，预计2024年净流入富豪人数将超过3500人。排名第二的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2023年百万富豪预计净流入有4500人，他们来自很多地区，包括英国、俄罗斯、非洲、亚洲和其他中东国家。新加坡排名第三，美国第四，瑞士以净流入1800人排名第五。加拿大在2023年百万富豪净流入预计有1600人排名第六。亨利合伙人事务所表示，在全球范围内，预计2024年百万富翁移民数量将创下新纪录，预计将有128,000名高净值人士移居国外。事务所仲分析认为，这个移民浪潮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加沙战争等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还有俄乌战争、通胀问题以及疫情对亚洲挥之不去的影响等等造成的。观众朋友，如果俾你选择移民一个国家的话，你会选择边度呢？欢迎留言话俾我哋知。呢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